释迦牟尼佛的生平与教学。这个课程的佛学概论，那上次就对于佛法、佛教等等的做初步的介绍。那接下来要认识佛教或者是佛法，可以很多的入手的管道，那包括呢阅读经典，或者看一下在现实上的佛教的情况，那也可以呢从释迦牟尼佛的生平来入手。那一个人的生平跟他的或者是学说，还有在修行上面的造诣，那可以呢是分道扬镳的，也可以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如果就释迦牟尼佛来讲，那正好其一生的道路，这个道路就寻求以超脱世间的困苦而形成解脱道，以及对于世间出世间彻底的了知或觉悟作为目标而形成觉悟之道或者是菩提道。那这些呢通通啊都是身体力行的。那由此就可以呢双方面，那第一方面呢，如果是初步认识一下那成为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大概呢就对于其教导出来的这些学说道理以及修行实证的境界有些了解。那第二方面，如果呢从所教导的道理或者实际的修为，那大概呢也可以啊了解到这是什么样子的一生的历程。在当今之世，那趋向于呢把这两方面就分家，啊搞政治的属于呢叫做私生活的叫不用你管。那再来呢，我们在大学当中就有教书的，那教书的背后，像我昨天呢花天酒地，这个呢不用你管，不用你问。那课堂上面呢只是啊做一些叫做知识的或者是讲解或者是传授，可是呢这些知识是不是带入在一生的历程而亲身去加以经验，那通常呢在大学当中啊这个呢叫做不是问题，或者说呢不要提这个事情，免得呢大家伤感情。好，啊，由此，作为今天的破题，要去认识佛教，或者是佛法，那把这个佛教跟佛法，来探索，来身体力行的，那第一位的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那这个课程呢，是在大学来开设，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或者呢就来阅读佛教的经典，那后面呢会安排几堂课，不过呢目前还不准备这样做。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没办法在课堂上面跟大家呢来好像模拟地做那些或者是禅修的或者呢相关的仪式的运作的，那因此就捡便宜的，这个捡便宜的呢就把当今之世的一些像佛学概论的书本，那当中就会有一章介绍到释迦牟尼佛的生平的，那就挑选两篇文章。那第一篇呢特别着重在哲学的思考，来搭配释迦牟尼佛的一生。那第二个呢这个是比较平铺直叙的，大概呢有那些国中英文的程度，那把第二份材料就看成了这个是很轻松的入门的读物来带过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这是根据第一份材料The Life of Siddhartha Gautama 当中的目次，那这目次呢 在标题上面就来带出来。那至于呢，这些目次的内容就两方面。那第一个呢，在学校网站就有完整的文章，那请大家呢叫前前后后看一下。啊，前前后后就是，上课之前，以及呢在下课之后。那再来呢，第二方面，课堂上就会就这些材料的一些的内容提一下。不过呢，如果是有参与在两个星期前的课程的，大概可以了解，本课程呢不做那一些像知识的整理或者是灌输，而会呢来做一种放在生命世界的观察或者是反省。那这个反省的特别啊，带有那一种好像呢要去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类似呢哲学的反省。好，啊，由此初步上就顺着这个目次的纲要跟大家呢带一下。第一个呢是 disclaimer， 啊，由于啊后来成为释迦牟尼佛的那出生以及呢之后死掉的这些年代，就跟着印度古代的历史以及呢印度古代的这些像资料，同样的呢叫做混混沌沌的啊，全世界最重视历史的大概呢叫做华人，有那个叫做二苏史的啊，很多的事情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尽可能的清清楚楚的记载。那于此正好呢就形成在极端上面的另外一端的叫做印度。那印度呢就表现这一点上的两个特色。那第一个呢只对于叫做永恒的真理以及高度的超脱有兴趣。那第二个对于呢叫做啊今天是星期几啊，那今年呢是哪一年啊，然后呢什么时候谁出生谁死掉，然后呢什么朝代在那个地方呢换来换去的叫做没什么兴趣。那因此在印度大概呢公元二三世纪之前的整个历史叫做呢混混沌沌的啊，释迦牟尼佛根据很多的叫做推测，大概呢公元前五六世纪，那一生呢大概啊就是八十岁的时光，大概呢就是公元前560年左右出生，然后前前后后可以呢叫做加个200年或者是减少200年啊，那个呢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由此有关于第一个呢叫做在出生死掉的年代，那第二个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或者是记载下来的，那记载下来的或者呢不是很完整，或者呢在不同的传统所记载的重点啊会有所不同。那这个呢叫做司空见惯的事，就如此司空见惯的事可以呢带出两个看法。那首先呢我们讲今天在社会上发生的事情，那如果呢大家学过传播学的，纵使那些呢叫做传播专业的对发生的事情在现场目击，而且呢就把它给叫做叙述或者呢描述下来，那结果呢一看大家呢或者略有出入，甚至呢叫做南辕北辙的，那当今的事情就已经是如此，那就更不用讲叫做几千年前的那些事情，那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呢？大概啊有点看法。第一个呢叫做为什么那发生的事情，那这些 在记录上面非常不同，甚至呢我们在外表上面称之为相互的矛盾。那因此我们说呢，这个通通不足采信，那这个是第一套的看法。那第二套的看法，就用这一种亲身经验的方式，就说呢，这是对于事情。那由于呢，我们所接触的，很可能呢，接触在前面的段落、后面的段落，接触在这个呢外围的面相，或者是内层的面相，以及呢我们就有那些个人的特别的考量，因此只是事情发生的时候，那相关的很多的因素或者是条件的不同的表现，而不涉及到或者是矛盾，也不涉及到叫做通通不足采信。这是在 disclaimer 的这一节要来带出来的。那如果把有关于释迦牟尼佛的生平，你一定要说呢，哪一年出生的，哪一年死掉的，的的确确，再来呢，事情的这些记录，那只有呢叫做唯一的版本。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呢，我们今天就不用上课了。那正好，这个事情在外观上面叫做笼笼统统的，然后呢，从流传下来的这些传说，或者是记载，或者呢像历史文物的，那包括在印度就这些或者是三吉帕尔普特、阿玛拉瓦蒂、马卡朱纳空达等等的，那对于像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当中重大的事件，所做的刻画。那这些刻画呢，很可能啊，就有各自的重点。那把这些，大致呢就收集下来，然后呢，可以啊做一个初步上的呈现。那接下来，在呈现的整个程序，随着写文章的这些呢叫做作者，或者是背后学门的素养。或者诉求的读者对象，那或者呢在用途上面，比如说呢只是让大家娱乐一下的，或者呢只是让大家有一点知识的，或者呢要做哪一种像所谓的科学的千真万确的搞定的，那因此呢呈现出来的就不太相同。那目前提供给大家的这份材料，它是以 philosophical reading of the life of Shakyamuni Buddha， 对于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来进行哲学的解读。那哲学的解读呢，这个啊叫做可以不必对那些像时代的，或者呢区域的，或者呢个别事情的仔仔细细的描述刻画，在那个地方的吹毛求疵，而是可以来，如果在时间上面经过几千年，然后呢还值得我们的来认识一下的，到底啊那这样子的人物，那有什么样子的称之为重要性。那再来，那这样子的人物是怎么样子来走出一生的道路，那样的道路如果呢有什么样子不平凡的，那个不平凡的关键，以及呢切线离开的转折的契机又是什么，这些呢叫做跟我们又是什么关系的。从事哲学的解读就可以呢略过很多呢做历史考证的细节，然后把这些放在生命世界去观察的严格探究的那些的论题，那些的程序，还有呢道理作为重点来带出来。 那首先呢，就是在起跑线上面，跟大家一样，叫做 an ordinary life。那就舍论的话，那世界呢，大概啊，可以带出几个不同的形态。那第一个呢，叫做我出生叫做平凡的不得了，他的终其一生没有做过叫做不平凡的事情，然后呢，到最后叫做呢 nobody 默默无闻，这个是什么呢？叫做 ordinary life。那如果是如此的话呢，大家回去然后上个网书的，都是一些叫做过着平庸的生活，在平庸的生活当中，左邻右舍就绕了一堆叫做什么相片的，那从这个相片当中呢，叫互通有无的，让大家呢在平庸当中享受一下暂时的热闹而已。那那些热闹，那如果呢大家或者是后退几步的，或者是经过几年再来回顾的，是什么呢？都只是啊在平庸、在无聊的暂时的游戏而已。这个呢叫做第一大套。那第二大套呢，叫做有些的跑道时间的就不一样，比如说呢，号称是神之子，那号称呢叫做带着天命，来到这个世间的，那些人是什么呢？我们的叫做好像看小说，好像呢看《封神榜》，然后看一看就过去的，那为什么呢？那因为呢，不是我们这一类的、啊，那不是我们这一类的，我们就把这些呢当作或者是神明，或者呢志怪，然后就带过去的。那与此不相同的，就来到呢后来成为释迦牟尼佛的。那首先呢，跑到这个时间跟大家呢差不多，叫做人模人样的。那再来呢？其一生的司机啊，那大概出生的条件稍微呢叫做好一点，出生在这个呢小小的国王的家里，成为了 little prince 小小的王子。那大概呢16岁的时候结婚，这个太太呢叫做亚修塔罗耶稣陀罗。那之后呢就生了儿子，叫做拉胡拉，称之为障碍的。那再来呢，大概啊在29岁的时候出家，然后呢35岁的时候在菩提树下就证道或者呢觉悟。那从35岁一直到80岁左右，那通通呢在做把其对世界的贯彻的认识，来教导这些那学习者可以呢怎么去看这个世界，怎么样子顺着在入手处的这些角度的线索的，然后呢形成叫做观看之道、理解之道，再来全部压在上面，就成为了叫做修行之道的。那这个呢就是在外表上面从跟大家差不多的爬到世间，可是呢这当中啊就来带出有这个重大的转折。那个重大的转折叫做交个朋友的、结个婚的、生个儿子的，通通都不是重点。那是重点的是什么呢？大概啊就是从平庸的来到世间，走出不平凡的一生的道路。如此的道路大概呢用三个重点可以来涵盖。第一个呢叫做超脱的道路，第二个呢觉悟的道路，第三个呢来说法救度众生的道路。那如此的话就跟前面这两套的非常不同。那前面这两套的叫做平庸开始、平庸结束，而且在佛教会讲，那如果呢平庸开始、平庸结束，那大致上呢就会复制其 再一次的平庸开始，又平庸结束，称之为生死轮回。啊，第二个呢，这个啊叫做比较高超的到这个世间了，可以啊。啊，这个称之为可以的是什么呢？天底下就会有叫做好像死亡交叉的，再来呢好像黄金交叉的，那这个黄金交叉的叫做平庸开始，再来呢经过人生的一些叫做重大的转折，然后呢就打开出路的，就往上提升的。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叫做本真。那如果呢，那跟大家讲，我是神派来的，我呢是神的化身，那就要小心了，会不会叫做，这个称之为死亡交叉的？那第一个呢，叫做好像也没有跟大家叫做聪明到哪里。那第二个呢，好像呢也胡作非为一堆的。那最后呢，也跟大家差不多，叫做呢不知道死到哪里去的。好，所以，在这个世间，像台湾话所讲的“倒吃甘蔗”，所以呢，英雄不怕出身低啊，或者呢，大家到这个世间，你说的叫做 “an ordinary life”， 没关系啊。啊，由此，在这篇文章，就来带出啊，死的后来成为释迦牟尼佛的，那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那些转折，然后就叫做黄金交叉的，从平庸的一生的道路，而形成导向解脱的，导向觉悟的，以及呢都在做这些，教导世人、救度众生的事情。好，救赎论就两个重点。第一个呢，不着急就把结论跟大家讲。那第二个呢，就放在这个人世间。换人世间，那大家想想，那我们的叫做小时候出生的，再来呢，目前就成为这个样子的。那回顾一下，那这一辈子呢，有什么特别的？有多少人在这一辈子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思考？不是说过日子而已吗？不是说来台大而已吗？有什么特别？好，那如果我们就读到大学，然后呢还没有学到一件事情，叫做这一生走到这个地步有什么特别的，那有可能呢只是啊叫做跟着大家在过日子而已啊。那区别而言，有些人是什么的，叫做没错啊，我这一生呢叫做很特别。那很特别呢，大家可以想一下，这叫刚开学的。那刚开学之前呢，叫做有个寒假的。那请大家思考一下，那这个寒假过的有什么特别？除了叫做过日子，这过日子呢，叫做白天晚上啊，那日复一日啊，之后呢不知不觉要开学了。那开学之后呢，这个上这个课啊，上那个课啊，不知不觉呢，就要学习结束啊，那不知不觉呢，就叫做毕业了。那我们就出个国的，算特别吗？我们就打个工的，算特别吗？然后呢，到后来我们就毕业了，或者呢叫做认识朋友，然后呢结婚生子，算特别吗？再来，我呢就找到工作的，而且呢薪水不错，叫做特别吗？好，那如果用叫做跟我们一样的，叫做平庸一生的，啊，由此呢相对平庸，叫做特别。再来呢，我们怎么样子去看一生当中有什么特别可言的？啊，以上的这个啊，就是把世间的这个情况就带过一下。那接下来呢，就来到 后来成为释迦牟尼佛的，那这个呢也不是生来就是神的，也不是生来就是觉悟者的，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啊叫做走出来的，使得释迦牟尼佛那能够从初步上面叫做平庸的到这个世间，可是呢到后来就走出了那影响人类的文明，那思想包括呢实践极其重大极其深远的，大概呢可以提出两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叫做在一生当中那有什么样子重大的事情，那第二个呢那事情重大不重大涉及到那我们对这些事情的认知的感受以及呢后续的运用。就责任那影响释迦牟尼佛会走上叫做出家的，那这是呢以前称之为在小小的王宫当叫做王子的，那每天的这个吃喝玩乐就来不及了，那这个呢叫做没什么了不起，平庸的不得了。那有个说法，这是我刚刚脑筋一闪的，有个招牌呢叫做思维仙的，有个招牌呢叫做思维天的。那因为我本人呢叫做做哲学的，那对很多的说法都会呢叫做靠近去看一下有没有写错啊，那后退一步叫做是这个样子呢。什么放在前面呢？如果大家呢跑到世间，那第一个呢对世间缺乏关怀，那第二个对人们缺乏情感，那第三个呢对叫做学问缺乏兴趣。你跟老师讲叫做民以食为天，然后学生以食为先，那这个怎么办？好，所以呢有一些的说法，如果我们呢就这样讲，我们呢就这样子接触，当然呢理所当然呢啊，古人就讲呢民以食为天呢，这个招牌呢就讲食为先呢，什么食为先？叫做呢嘴巴张开先吃东西，这件事情呢叫做比什么都重要。好，那当我们认为呢那如果能够像女生嫁到豪门，像这个男生身为王子，这应该有什么特别吧？那佛教呢就说这是在平庸不过的事情了，由此带出那我们在2500-2600年之后，那还可以呢来看一看叫做释迦牟尼佛的生平的啊，造成那个转折的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叫做离开王宫啊，看到呢叫做老先生老太太的，那第二个呢看到叫做生病的，那第三个呢看到叫做死掉的，那第四个呢看到那些在投影片第三节叫做 Samanas， 那这个呢音译词叫做沙门，那意思是什么呢？大概呢可以带出几个要点的啊。首先就对于我们的出生在家庭的，然后呢被那些叫做传统的习俗的文化的来笼罩，对这件事情呢叫做不以为然。那第二个就离开或者是家庭或者习俗传统，然后呢只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叫做寻求真理，那以及来超脱困境的，那从事这种工作的，在梵文呢叫做修拉玛玛，在巴利语叫做萨玛玛。 那中文的翻译词啊叫做沙门。
好，
以上呢，这是使得释迦牟尼佛能够来形成转折的两个方面当中的第一方面。那第一方面叫做离开了王宫的那些叫做享受的生活，然后呢接触到啊世间呢有衰老的，有生病的，有死掉的，以及呢有出家而求道的。这些是什么呢？就来讲啊，司空见惯了，谁没看过老人呢？再者，谁没看过叫做病人呢？再者，大部分是什么呢？听说了人会死掉。那为什么我们叫做看了一堆的，但是呢就没有走上像后来成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道路的？那因此呢，并不是叫做看到什么事情啊，听到什么事情就可以呢片面地去影响或者是决定那一个人怎么样，或是什么的，叫做我们有没有在经验这个世界，在感受这个世界，在认知这个世界，然后呢在体察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对那个问题是不是呢叫做重视，而以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为其导向。那由此不只是看到有那些衰老的、生病的、死掉的跟出家学道的，而且呢更重要的叫做那接触这些怎么样子来成为在生命世界的感受的、认知的，以及呢来寻求问题解决之道的。就此论的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测试一下啊，大家呢叫做外表叫做大学生的啊，骨子里埋伏着叫做平庸的因素的，还是呢能够啊叫做出头天的这些叫做特别的或者呢与众不凡的啊？举什么例子呢？到处都是例子啊。我呢比较擅长的就是可以就接近我们的社会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作为例子来让大家去叫做认识一下、感受一下，然后呢来杀出一条路的。这个例子呢叫做听说最近啊有又在发作的禽流感。好，那这个禽流感什么事情？这个禽呢像两只脚的，有鸡啊、鸭啊、鸟啊等等的。那再来是什么呢？叫做流感 flu， 叫流行性感冒。这个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而是什么的叫间歇式的在发生啊。接着呢请大家看一看，叫做一个事情在爆发的时候那来凸显的那些重要的方面。那第二个，那请问大家呢对这样的事情在认知上、在感受上、在反应上又怎么样？如果我们认为说的啊，这只不过是多出来的新闻事件，那再来呢就很热闹，那有人要下台的，那再来呢就很多叫做倒霉的要怎么样子呢？叫做被扑杀掉。那我们是什么呢？就看过，看过就看过了，那都只是看在那些新闻报道的，都只是那之后呢成为聊天的话题。那看你呢要把这个事情讲的呢叫做多么样子具有娱乐性，或者呢多么样子来具有那一种呢叫做政治的伤害性 都可以有。如果这是以佛法的教学作为背景，那怎么样子来看待叫做这样子的新闻事件？那第一个呢，叫这种事情是孤单的例子，还是跑到世界，那不只是这些禽，那包括呢四条腿的，那包括呢叫做我们称之为怎么怎样叫人类的通通都有可能来发生的事情。那问一下，这辈子呢有谁没有得过叫做福禄流行性感冒的？那因此怎么样子呢？因此叫做禽流感。我们是什么叫人流感？那这个猪呢也可以猪流感。那这是什么呢？是生病了，脑病死。那生病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叫做相当普遍的事情。那有可能我目前呢叫做没有产生这些叫做流行性感冒的毛病，不过呢这是谁倒霉的问题吗？还是说呢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不论是人模人样的或者是鸡鸭鱼肉的等等的，那通通呢都会经历的事情。好，那第二个，以这些大致上有相当的普遍的情况，那第二个这个事情我们的用什么样子的线索去加以了解。那在佛教呢就是说啊，事情它不会呢叫做偶然之间就爆发的，也不会呢叫做从天上就掉下来的。世界的事情叫做有因有缘啊，通通都是由在变化流程的主轴的支流当中的产生的点点滴滴的因素聚集而形成的。那这个呢叫第二个了解。那第三个了解啊，那请问呢叫生病的、衰老的、死掉的，那生病的当中叫禽流感，那禽流感啊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最重要的特色呢叫做受苦受难。那受什么苦？受这个呢叫做疾病之苦，而且呢这个疾病还不晓得的会蔓延到什么地步的，会恶化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的。那因此呢我们就会有这些呢叫做怀疑的、无知的、畏惧的种种的。那接下来呢就看一看叫做平庸的世人在做什么事情。那如果大家呢就对于在台湾的、在世界的那被称为公共传染病的，那像狂牛症、像口蹄疫的，还有呢以前叫 SARS 风暴的，还有呢像禽流感的，那请问呢这些称之为在公共上面有比较严重称之为感染性的，那怎么样子？那不晓得呢大家对于叫做扑杀这个说法，第一个呢有什么认识，那第二个呢叫做有什么感受的？本人这辈子就不小心也感冒过啊，可是呢如果人感冒，你呢唯一的办法叫做一粒菩萨，相信大家呢都活不到今天。为什么这些叫做做公共卫生的，再来呢做类似防疫的这些叫做全世界相关的官员、相关的学者，然后呢所能够提出的对策叫做一粒菩萨？那这是 算什么的处理事情的办法。好，那如果我们对于口蹄疫，啊，算你倒霉，把这些呢几十万只的猪全部呢叫做扑杀，然后禽流感也算你倒霉，把这些呢几十万的几百万的鸡或是鸭怎么样什么叫全部扑杀掉。我们对这个事情那认知什么，如果呢在佛教就会把这件事情的系统带出来。这个系统是由于我们在这个时代，那第一个很多的人要吃肉，那第二个呢要密集的吃肉，第三个呢要非常便宜的吃肉，啊，因此就会有那些像养猪的养鸡的养什么的，那就在很小的地方再来就养了一堆这些，让这些在当初被培育出来被生出来就是要制造大家的那些呢肉品的来源的，然后呢在那样子的一个养殖的环境当中，第一个呢密集，那第二个呢就会有一大堆的抗生素的，一大堆的像生长激素的等等的，由此是什么呢，由此呢就形成一个那掉在那样子的恶性循环当中，那这些叫做不只是疾病，而且呢病毒的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什么呢，早就在预料当中了。那由此就来带出这是来自于叫做很多的人都要吃叫做很多的肉品，很便宜的肉品，然后呢所搞出来的。那我们呢这个啊或者只是呢把这些当成肉品来源的，那再来呢只要有点问题，这个问题呢叫做福禄流行感冒叫做扑杀。那我们参与在这当中形成是什么呢，在共犯结构当中的一个分子。而因此下一次呢请大家要去吃什么肉的时候，要去看什么事情的时候，那最好呢就把这些事情第一个呢在世界的普遍的情况，第二个那这个事情在背后产生的因缘，那第三个这个事情最重要的特色叫做受苦受难，那能够呢有一个了解。那现在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照旧用这一种资本主义的观念的系统，那就保证会有层出不穷的所谓病毒的突变，以及会有层出不穷的这些叫做公共高度传染的事情呢一而再再而三的爆发出来，那到最后是什么呢，到最后呢叫做整个爆掉而已。好，那如果大家呢看一看叫义愤填膺，他这个呢叫做疾管局的或者呢什么单位的叫隐匿病情，那这个是什么呢，通通在看事情都只是看在非常狭窄非常肤浅的情况，没看到什么呢，没看到啊叫做跑到世间的这些活蹦活跳叫做一只鸡的一只鸭的一只鸟的，然后呢叫做被人家弄出来作为作品的啊，搞不好呢叫做弄个流行感冒的就立刻被扑杀掉。当我们参与在这整个的系统当中，凭什么讲 justice， 凭什么那大家呢在吃肉的时候叫吃得津津有味，然后叫做吃得非常光彩， 叫做呢，好像呢在顶级的餐厅，那吃这些的时候叫吃得非常有 dignity， 称之为呢尊严。在大家的这些大快朵颐的背后，通通呢都是世间很多的众生的受苦受难。啊，由此怎么办？啊，释迦牟尼佛呢所提供的办法叫做挣脱出我们叫做人类中心宰制世界掠夺世界的系统的共犯结构，因此呢才有叫做萨玛拿。啊，事情要整个解开来认知，以及事情要寻求叫做彻底的解决。如果人们以自我中心要去大量消费世间的肉品，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大陆呢十大亿，然后呢印度十大亿，啊这些呢叫做 American Dream 的，都要像美国人那样子的叫做牛排，然后就怎么样什么的叫做大吃大喝的，全世界没问题，都会搞成有问题。好，啊由此就来看出，在平庸的生活当中，叫做食为天，或者呢食为先的，正好来造成我们对这个世间，然后呢只看到要吃的，没有想到这些的，在这个世间叫做又要吃东西的，那个呢是非常不得已的事情，而所吃的东西，那背后是怎么来的？那吃了之后，那吃到哪里去？等等的。啊，如果以为呢叫做成为王子的，在了山珍海味的，锦衣玉食的，这个呢叫人生最高境界。如果是那个样子的话，叫做平庸不过。那如果看到这个世间衰老的、生病的、死掉的，以及呢来寻求彻底解决我们在这个世间不只是成为阿猫阿狗、成为鸡鸭鱼肉的受苦受难，成为人叫做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好，所以大家想一想，你说呢叫谁下台可以叫做解决问题吗？那这佛教就不会用那我呢一定要谁下台，那一定要谁选上成为执政党。他思考一下，大家不读书谁当系主任有差别吗？谁当校长有差别吗？啊，由此在这个世间很可能最切要的不在于叫做 social justice， 也不在于要谁下台等等的，而在于呢来看到那世间广大普遍的，以及在我们的平庸不过的生活当中，纵使呢叫做享受山珍海味等等的，来看到呢叫做那非常受困的在这个地方呢叫吃一些使得我们呢能够啊叫切换成为一些的叫做能力的，或者呢叫做精力的，他去思考一下，那所吃的肉如果新陈代谢转换成为能量的时候，大家把那个能量用去干嘛？如果那个能量呢叫做骂这些官员的，那个能量呢让大家叫做有更多的时间在脸书上，大家思考一下，很可能呢有一点对不起那些呢叫被我们吃掉的叫做众生或是动物的。好，那像本人的话，那中午吃一些的那还好啊，那至少呢把这个吃一些的转化成为在课堂上面还能够站着讲课的叫做能量。那这个是什么呢？稍微呢对得起那些啊叫被吃掉的事情。这是要带出如何从平庸 的来到这个世间啊，世间的事情到处都是机会，使得我们可以呢叫做好好的感受，好好的经验，好好的思考，然后呢来看出叫做一层一层的问题，那从一层一层的问题当中来寻求那彻底的或者是究竟的超脱之道啊，专门做这个事情的叫做沙曼老师，叫做沙门啊。由此呢释迦牟尼佛啊就初步上来挣脱其经由出生而进入的家庭，包括呢宗教文化传统，然后呢就来勇敢地面对世界的这些叫做那赤裸裸的事情，这个赤裸裸的事情叫做生老病死，然后呢受苦受难的。好，今天的第二小时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好，那接下来顺着这个投影片就来到人民多位。好，那这是由于那之前呢日子过得太好了，那由此就来对于好日子，那其实呢好像是把这个世间用壁纸糊住的，或者呢像我们在餐厅就躲在什么样子的包厢的这个角落的，那用这个方式对世界的认知太过肤浅，太过琐碎，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就没有开发出什么样子的能力的，只是呢叫做吃喝玩乐，然后呢很多的这些一生的岁月就流逝掉了，成为呢辉煌的照片。在释迦牟尼佛要来带出来的，就从好像是一个极端，然后呢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啊，其实他并不是要那样走的，只不过呢在现实的情形那初步上就成为那样子的情况。那这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出生之后在小小的王宫当中，那之后呢就参与那些出家而学道或者探求世界的真理的那些团体，那结果那些的团体或者呢在做苦行，或者那专门的在做禅修啊，这些后来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啊，之前呢叫做悉达多太子，这是 Prince Siddhartha， 那也都逐一的经历过，而且呢根据记载也都成为当中的佼佼者。那虽然是如此照样呢叫做不甘于平庸，那这个不甘于平庸那有两个方式去加以解读。那第一个呢叫做为了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那第二种情况呢这个是比较切合的，这比较切合的悉达多太子大概呢比较重视的就是对于世界的广大透彻的认知，对于在世间的不安或者是受困的解决而形成超脱的。举个例子，那我们呢就练习一只脚站着，然后呢就连续站一天，连续呢站两天，那再来我们呢就跑步或者是游泳，在越跑越快的，然后越游也是一样越快或者是越长远的。那大家去思考一下啊，以前叫做过好日子懒得动啊，以后呢就做这些要去突破身体的极限的，有这些的极限运动的，那包括呢我们在看球赛或者呢很多在艺术上的创造， 我请大家呢思考一下，那些100公尺跑10秒的，跑9秒8的，那跑来跑去，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形成更加透彻的认识，还是说呢，只是在追逐？那我比你呢快 0.1 秒，我比以前呢叫做还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在面对什么问题啊？我们在突破极限，这个极限，比如说呢，我跑得很快，结果人家一个摩托车就把我追过去了。啊，因此，在印度的这些叫做萨玛纳，啊，有些呢，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呢，叫做太过享受，而让我们成为像欲望或是身体的奴隶，啊，由此发展出，解决之道。这解决之道呢，叫做不听身体的话，不听欲望的话，因此呢，就把身体操到爆，啊，由此呢，像一天叫做吃一点点的谷子，然后呢，整天都不睡觉，或者呢一直站着，以为这个样子的话，就可以呢不再受到身体的限制。那问题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啊，叫做虽然在某个程度不再受到身体的限制，以及呢不再受到欲望的限制，但是我们对称之为身体确实了解了，我们对欲望确实了解了，还是说呢只是在压抑，只是在克制这样子而已啊？由此悉达多太子就把在当时那非常有名的那些苦修的办法以及禅修的技术和方法啊，通通的经历过了啊。总结是什么的？第一个呢，并不是对于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身体心态以及呢生命历程形成透彻的认知。第二个，我们内心的不安怎么样子呢，叫做还不断的浮现出来。那借此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像实验或者是功课。坐在教室，请问大家叫做安心吗？那测试是不是安心，大概呢有几个像检查的准绳。第一个，那我们不会在坐在教室的时候，不论的旁边坐了多少人或者没有人，而感受到第一个呢叫做孤单，那第二个呢叫做拥挤，那第三个呢叫做漂浮，那第四个叫做错乱。而是什么的？我们在教室或者在任何的情况，那都跟所在的环境，这个环境叫做一层一层的，包括呢叫左邻右舍的，包括呢桌子椅子的，还有呢像教室的、校园的、地球的，就形成是什么的？不具有任何隔阂，不具有任何的对立，不具有任何的被逼迫的，然后呢被压盖的，不有这些。除了是空间，再来是人物。那接下来呢就两个方面。第一个呢，请大家回想一下啊，这一辈子叫做从小到大的，包括前几天的所作所为的，请问大家呢叫做是不是安心。那第二个，就在时间的向度往前，那想一想叫做明天要干嘛的，明年要去哪里的， 那哪一天呢，假如活得比较久的，那衰老的时候怎么办的？想到这些，那请问的大家是不是在心态上面照样的宽阔沉稳，在认知上面好像呢天空，这两天的中午叫做整个清朗的，整个叫做淡然的，而不是呢在那个地方啊叫做好像挤成一团的，好像的挂在天空的风筝就飘来飘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就卡在像电线上面，或者呢就被人家呢打下来的种种的。好，这是在释迦牟尼佛做苦修做禅修的时候，那来带出作为 criteria 称之为判断的准绳的，那事情是不是透彻认知，那事情是不是叫做心态安适，那事情是不是问题形成彻底的解决，那如果不是如此的话，那就表示还有待努力。好，那接着呢就来带出啊，我们称之为努力，那可以呢带出两大形态。第一个呢指的是在数目上面的延伸，比如说呢我就跑十秒，我就跑九秒八，再来呢我这一次就打了三十分，那下一次呢就多了两分，这是世间那认为呢这个叫做突破。那在佛教就会说，如果我们只是在走路走出问题，那不论呢你走得慢的走得快的，那问题呢还是照旧。那由此就来带出应该呢叫做道路的调整。好，这个道路的调整就来到在这个投影片的第四节的 middle way。 这个 middle way 那在梵文的叫做 Madhyama Pratipada， 那英文的叫做 middle way， 这个中文的叫做中道。好，就舍论很可能呢大家就听说过，在中国古代就有中庸之道，佛教显示的中道跟中国的中庸之道那个呢叫做非常不同。所谓的中庸之道，那大概呢叫做质量用中。好，那事情就看出有社会上面的两个极端，有概念上面相对的两个极端的。那再来呢我们在实用上面那尽量的不要来往极端，好像呢成为偏激的情况，那要怎么样子呢？兼顾两个极端，但是呢用在这折成一半的当中，这是我随便讲的叫中庸之道。那佛教的中道不是那样子的一个观念。好，这类似首先呢我们就来到这里，来到这里那世间的人就来做出两边的形态。那第一个呢男生女生，再来呢有钱没钱，那第三个呢叫做会读书不会读书的，那再来呢就有我和你们。当我们对这个世界以对着而做区分的，那由此就可以呢区分出上层下层的，区分出呢叫做左派右派的，那区分出呢男女老少的。那在佛教把这些叫做通通掉入到马路旁边的水沟叫两边。那接着这个中道这个概念怎么带出来的？那两个要点。第一个呢，首先我们 就当初跑到这一辈子，那之后在生物的、生理的、学习的、交朋友的，就一天一天的、一年一年的，然后呢走到今天啊，由此看这个世界，就不会用男女老少、上层阶级、下层阶级来做分成两边的区分，而是把这个世界用中观变化的流程怎么样子呢来带出来。那这个呢叫做首先大家都是一路走来走到这里的，那接下来那大家呢最好都能够呢好好的又走下去，这是称之为中道。强调的是什么呢？叫做来龙去脉，走得通的道路，这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叫走得通的道路啊，那是不是我们的走来走去的啊？不只是像年纪大的、身体变差的，而是呢更重要的，那我们呢走来走去，对这个世间就越来越关怀的，对这个世间的认知越来越广大的，越来呢越透彻的，以及呢我们的这些内涵越来越像样的，然后我们的这些叫做困境越来呢越能够有对策的，越来呢越能够去超脱的。这个呢不只是叫做走得下去的道路而已，而且是越走越高超的道路。那就此论称之为中道，并不是有中间的道路，而是两个重点。第一个，不把自己在起步的地方就被那些经由相对概念所做的区分，像左派右派的、本地外地的等等的，然后呢就认同在当中的一边，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终其一生都只是掉在水沟当中，被两边的水沟的叫做流水，这流水是什么呢？叫做那本地啊，最近呢在流行什么啊？比如说呢，三月叫风马祖的啊，一月呢这个啊叫做风天灯的，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说的本地啊，我就本地人啊，然后呢就本地的民俗啊，然后就跟这个民俗的风，就怎么样子风来风去的，那这风来风去就怎么样子吹来吹去、流来流去啊，因此给大家呢叫做随着把世界区分成为两边，就这两边来认同在一边，然后在这一边当中，大家呢就像脸书一样，就繁衍成为那些吹来吹去、流来流去的风潮或是水流啊，因此呢这一辈子啊叫做在水沟里面就滑下去的啊，滑下去就从上游、中游、下游，就从年轻到年老的，如此不断的被推挤、被冲刷啊，冲刷到怎么样子呢？这个啊叫这一辈子差不多了，然后呢不生唏嘘，一事无成啊。区别于此这是在佛教要走就走大路，这个大路呢叫走出生老病死、观看认知超脱的道路啊，这个呢叫做不落两边而超脱的道路，称之为中道。这个中道就来带出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如果以享乐、以幸福作为最重要的价值，作为全部的活动，结果呢就成为享乐主义的一边的水沟啊。另外的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就以苦修啊，人家呢叫做只站一天，我呢连续站七天啊，人家呢跑十秒，我呢叫做跑九秒， 啊，人家呢拖个三十分的，我就拖个四十分的，我就去锻炼。啊，你说呢？在那个地方啊，叫做突破金氏世界纪录，啊，你在干嘛？啊，因此呢，就掉入到称之为苦修主义的另外一边的水沟。那这个英文呢，叫做 "You are not going anywhere"， 我只是呢，在享乐主义当中烂掉的。只是呢，在苦修主义当中，要去一个 miss， 叫迷失。说呢，我突破以前的这个记录了，但是呢，跟大家提过的，道路有没有走通，认知是不是透彻，问题是不是彻底解决，能力是不是高度开发，种种的，啊，这个呢。是在人民多位要特别去强调的啊，由此释迦牟尼佛就首先不会呢用那一种出生为什么样子的社会的身份，用那样子的身份叫做终其一生，世间当国王的没什么了不起啊，比比皆是啊，叫做浪淘尽怎么样子呢，一大堆英雄人物啊。啊，世间的那些叫做突破记录的，突破记录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些记录不只是很快就被突破，而且是什么呢？叹一口气啊，输给机器。好，啊，由此使得释迦牟尼佛他不会变成那个呢追逐叫做享受生活的平庸的人，也不会呢变成追逐要去无厘头的。突破叫做极限，或者呢缔造什么样子的记录，那样子的一个极端的情况，而能够把人生的道路看清楚走通，把问题做彻底的解决啊，因此呢才有啊叫做以解脱觉悟跟度化众生作为啊主要在运作的这个目标，称之为佛教的。那接下来呢，就有 thinking like the Buddha。啊，这指的是，在这个学期叫做佛学概论的。啊，两个方面，首先呢，释迦牟尼佛能够称为释迦牟尼佛，叫做把世间的这些像。老年的，再来呢，动物生病的，然后呢，叫做动物会死掉的，人会死掉的，不是当做一个叫做研究对象，事不关己，在那个地方呢做学问的，不是，而是呢把这些就普遍的解开、打通，在生命世界，在生命历程。啊，因此，其对于在一生的过程当中的经验的探索的，以及的专业所做的修行的，啊，通通都不是当作对象式的知识或是学问，而是来当作叫做生命之关照、生命之智慧，以及呢生命之超脱的。那这个呢叫第一方面。啊，第二方面，那我们的叫他上课，啊，这个上课呢，也可以两个办法，第一个呢，考究一下，啊，这个呢，到底有没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然后释迦牟尼佛呢，到底啊讲过什么话的，啊，这个呢，就是把称之为佛教或者是佛法当作对象，然后呢，随便听听的，或者呢，叫做严格去考究。那些呢，像时代的、区域的、文献的、版本的。那第二套是什么呢？那我们类似自入式的，来放在释迦牟尼佛的一生，那来说呢，如果那我们叫做一出生就是王子的身份，或者一出生。就在这些像有钱人家的情况， 那我们怎么样子来经验，来思考，来回应那我们一出生的这个情况。如果是中国儒家的一出生的这些像父母或者呢家庭扩大像邻里乃至于的所谓的天下啊，这些是什么的叫做我们是什么的根本啊，这个呢在中国儒家叫做毋庸置疑的要去认识叫做 What am I 叫我们是什么的，就从出生的这些叫做父母入手，由此呢称之为五伦之说啊。佛教的说法以目前来看，那大家呢基于怎么样子选这门课啊，这门课呢叫听来听去就出了那些叫做听不下去的情况，因此呢你可以退选，你可以呢怎么样子。如果一门课这个样子，世间的工作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叫做当初出生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那佛教呢在道理上叫做一贯的，称之为 consistent 的，当初出生也是条件产生的，目前来选什么课的，来交什么朋友的，包括以后称之为做什么工作的，那背后都是呢条件推动出来的。那既然是条件推动出来的啊，因此呢没有任何的家庭国家社会包括呢目前叫做课的这个课程是大家怎么样子呢叫做天经地义的所在的系统。那如果这个称之为课程出问题，我们的或者改善课程或者呢掉头就跑，那如果我们的进入家庭啊出了问题，可以去改善家庭，可以呢不再进入家庭去投胎。好啊，由此在佛法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呢不要随便讲 me too。 什么叫 me too 啊？你呢叫做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啊，你呢叫做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的啊。当我们在这个世间跟着那些出生的，跟着呢啊最近流行什么的，然后跟着那些呢一窝蜂的怎么样叫做 me too 啊，因此呢我们就被那一种叫做我也怎么样子的叫 me too 来蒙蔽，牵着鼻子走。那在释迦牟尼佛要来教导的就是看事情就睁开眼睛，再来就把事情都是条件产生出来的来追溯出，再来把事情叫做有什么问题的能够呢深刻的看进去，以及呢更进一步的啊。这些呢不是在讲对象的事，不是在讲那些呢养鸡场的，不是在讲那些呢搞政治的事情，这些呢通通都是涉及到在生命世界叫做芸芸众生的啊。因此就从这当中来寻求那出路的探索，以及那在探索出路有什么样子的曙光，脚踏实地，然后呢来见机履机去再从事啊。这个啊叫做学习上面的可以参考的方式，叫做我们学什么，再来呢用自入式的方式去做学习情况的感受做。那如果呢这个叫做佛陀生在当世怎么样子去看当代那我们发生的事情，左邻右舍发生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时候呢叫做学这些套，它才不会呢变成只是在考试上的题目，然后呢转换成为考试成绩，转换成为叫做毕业文凭，然后转换成为叫做呢一张壁纸挂在那个地方，而是 能够来自助去了解，切换成为我们的这些叫做经历的。而因此在阅读有关于释迦牟尼佛的一生的时候啊，相当于呢我们用模拟的方式，然后呢去经历其经历，去观看其观看，去思考其思考，这个呢叫 thinking like the Buddha。 如果呢学过啊，像在文化人类学的或者是社会学的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叫做对象式的观察包括研究，也可以呢叫做自助式，以当事者的方式去感受去观看种种的。那再来呢，这是 philosophical reading of his life。 人的一生啊就这个样子。那什么意思？首先给大家一道很简单的题目啊，那在座的大概呢都有20岁左右了，那有谁对于活了20年，那第一个呢不是像一般的叫做自我介绍，那随便讲一讲的，而是对于啊活了20年的，活了30年的，活了40年的，再来是什么呢？叫做 philosophical reading of my life。那大家呢在形式上面可以先把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带出来，那接下来就可以做两件事情。这个 philosophical reading 在做什么？那如果哲学叫做哲学，但是不知道哲学的运作的主要的情形，你叫我呢称之为哲学式的解读自己的一生，那个呢叫做随便讲的。那第一点呢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哲学式的阅读或是解读，而用在叫做我们的一生。那接下来就可以呢或者用在像读释迦牟尼佛的生平，或者呢我们也可以交朋友，然后呢叫听说这个呢谁谁谁啊，这一生呢叫做很坎坷，啊谁谁谁啊，这一生呢叫做很顺利的，然后谁谁谁呢叫这一生叫做呢惊涛骇浪的，很有成就的也可以啊。那就把这些怎么样子呢叫做拿来用一用，用什么呢？用成叫做哲学的阅读。好，那以上这是形式上初步呢这样带出来。那画龙点睛的要讲什么的，我们说呢这个哲学的阅读啊读什么？如果大家是主修哲学的，那很抱歉啊，叫做不是有哲学概论吗？不是有哲学史吗？不是有这些的叫做哲学的典籍吗？那你就这样教啊，我呢就这样读，那这还不简单啊？那个是什么呢？叫学院式的，这叫做 philosophical reading of my life, of your life, of his life。 谁有本事叫做活生生的叫做从小到大，这个是什么的，请你呢做哲学的解读。好，相信大家呢都读过书啊，这个读就有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把这些叫做文章，再来语句，那再来呢这当中的语词就读过去啊，读过去那就来说呢啊，大家呢叫做读了之后当中的意思，当中的情节，当中的指称的那个对象，那个事件，是不是说呢只是读过，然后呢这个啊通通都没有把那些叫做含义的道理的，再来呢事情的关联的读出来啊，由此就有那一种这个呢叫做鹦鹉学舌的，还有呢像机械式的阅读， 区别于那个是什么的，叫做文学的阅读。再来以文学的阅读作为比如说的基础，然后呢就来到了称之为哲学的阅读。这个哲学的阅读像刚刚讲的，可以呢以读书来进行。第二个是什么的，什么叫书本呢？我们说的一堂课也是书本，我们说的那今天也是书本。为什么这个样子？请大家去叫做想一想。有听说叫做新闻记者的，再来呢没事这个地方看一看，那边看一看，再来呢做个报道。我们叫做呢读看报纸，读这些呢叫记者怎么样子呢写出来的。这个呢叫做第二序的。第一序的是什么的，叫做面对在现实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实发生的事情叫做第一序的 text 文本。这个文本经由或者是记者，或者像叫做文学工作者或者呢历史工作者等等的，就把这些呢叫做活生生发生的事情给叫做记录下来，描述下来，铺陈下来。如果大家呢叫做只学到读那些人家写出来的表现成为语词的语句的文章的，但是呢没有学到叫做活生生的来看这个世界的，就此呢可以跟大家叫做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什么呢，叫我生病的请你看，这个医生就跟你讲了，那我叫做在医学院在医科，这是什么的读书，然后呢考试，然后呢背一堆的，然后呢拿到叫做证照的。再来是什么的，大家去医院了，结果呢医生不看你，医生是什么的，就把大家的弄些机器，再来是什么的，机器上面就指数，他在读指数。好，这些是什么的，我们这个时代叫越来越少的人能够呢去面对活生生的这些文本去做解读的，都必须靠第一个呢像这个投影片，像这些呢这个机器的出现的数据，或者呢叫做图像的，包括人家呢已经写好的。好，由此这里呢第一件事情叫做人生就是第一手的文本。第二个，就人生以及目前大家来上课都是第一手的文本，请大家呢叫做读一下子。第三点，在读一下子的时候做什么呢，叫做哲学的解读。如果能够这个样子的话，那这表示大家呢来到大学不是叫做死读书啊。你说呢读书读书谁不会啊，我呢叫做在家里面高兴读就读啊。来到称作为教室的，你有本事就怎么样子呢，叫做活泼泼的来把称作为教室的表现，这个表现一缩小叫做人物的，然后呢一扩大叫做上课的这一个事情或者是事件，之后呢叫做来上课的整个的历程以及来上课所涉及的这些牵连的网络的以及上课的这些深刻的那些叫做心态的或者是焦虑的以及上课之后的什么呢那些啊叫做上到哪里去后续的路程。如果呢大家一看这个是什么呢，能够呢叫做看出来的天底下有几个历史的。第一个呢叫做中医望闻问切，是什么呢，一看这个呢大概50%就可以呢叫做瞄出来的。 啊，第二是什么呢？叫做看相的，看手相的，看面相的。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叫做行家。任何的行家都能够面对活生生的事情，再来的洞察，再来是什么的对策，能够看出来。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连书本在你的面前，你也不见得要看，你也不见得叫做看得懂，更加不要讲做哲学的解读。好，啊，由此呢，这是把philosophical reading 做一些发挥。啊，最后谈到了这个 philosophical reading， 在做什么事情？简单来讲呢，对于要去解读的，不论是写出来的文章，或者呢活生生的事情，啊，首先呢要把这有什么样子的重大的含义，这有什么样子的条理，能够呢来叫做解开出来而阅读进去的。举个例子啊，那以大家枯坐在教室两三个小时，啊，一言以蔽之，这个课程呢叫做无聊，这个课程呢叫做听不懂。那如果都已经是第一手经验来上这个课程，然后我请大家呢叫读一下这个课程怎么回事，啊，如果呢叫做这个课程叫做读不懂，这个课程呢叫做听不懂，那连这么简单这么切近的事情都读不懂的，那大家还能够指望说那我的一生我就读懂了，都不必指望。那再来呢，跟我们很接近的啊，这个听说呢朋友有一些学习障碍的，啊，听说这个朋友呢有一些情绪障碍的，再来在眼前你怎么样子呢，叫不知道怎么样子去跟人家谈话，那去跟人家了解，然后呢去跟人家解读，这个是什么的结果呢，在那个地方啊叫做我不懂，你为什么叫做学不懂，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生气，我们连人家比如说呢叫做学习障碍的也不了解，我们连人家像情绪的问题也读不懂，啊，你凭什么呢？这个啊叫做，像释迦牟尼佛，你就能够读懂的，而且呢，做叫做哲学式的解读。这个 philosophy 在做什么事情？第一个呢，放在世界，再来对世界要去来认知，要去了解，往称之为智慧为目标在运作。而因此 philosophical reading 是什么呢，叫 reading with wisdom。 好，我们在读事情，那就舍论第一个是什么呢，叫有看没有懂，那这个课程呢叫做无聊的不得了，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大家呢叫退回去大概呢叫做小学生的程度而已。那再来我们说的那不论是很贴切的这些上课的进行，或者说呢社会上跟我们的接近的那些朋友的啊，有什么问题的，有什么不同表现的，那我们是什么的叫做也能够知道啊人家在讲什么，也能够知道啊人家呢会有什么样子不同的看法，会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情绪的反应啊，这些是什么呢，能够呢不只是解开去了解，而且呢可以啊叫做全盘的通达的去了解啊，这个呢叫做导向觉悟的解读啊，这个啊叫做 philosophical reading。 如果我们对于上这门课不知道在上什么，过这一天不知道在过什么，过这一生 不知道在过什么。啊，那个呢叫做解读的基本功要加强，更不必讲 philosophical reading。 好，所以这个呢是不是可以把叫做 philosophical reading 大概呢在做什么的，称之为把事情不只是在文字上认识一下，在意义上来理解一下，而且把事情叫做全面的解开，说的那经由事情全面的解开，然后呢人家是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从平庸当中而形成那些切换的关键，再来呢了解到啊，这个呢叫做解脱，了解到那个呢叫做觉悟。那如果不是如此的话，一般是什么呢？叫做外行的看热闹。举个例子，我们就看球赛啊。那再来是什么的？我们说的啊很好啊，叫做呢打赢了。外行的到最后只在乎叫做谁输谁赢，再来呢乱讲啊，这个呢打赢的一定是什么呢？叫做天神帮助。啊，打输的一定是什么呢？今天倒霉。有谁叫做看得懂称之为球赛的整个的叫做流程的技术的方法的心态种种的啊？因此是什么呢？因此呢那些在球场上的球员的东拉西扯，再来那些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也是什么的叫乱看一通的啊，因此怎么样子呢？因此呢，这个啊叫做反正呢叫谁输的，反正呢谁赢的，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打输，为什么会打赢，而且也不知道叫做输赢那么重要吗？啊，也不知道，假如有所谓天神的话，请大家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球员，很可能我们最在乎的叫做。啊，请让我打赢这场球。区别而言，假如我们是天神，那天神在乎什么？好，啊，如果天神也是一样在乎叫做输赢，而且呢叫做一定是要谁赢，一定是要谁输，那何必要天神呢？这天神是什么呢？叫做人们。非常狭隘的非常自我中心的本位的投射而已。好，我举个例子，这个称之为学生的就跟老师说，你要给我 A+ 你就是好老师，然后我呢就一天到晚呢跟你呢祈祷，然后呢我终于呢就拿到 A+ 的，那这个学生就说呢，那我的祈祷这个呢老师听到的，然后呢这个老师呢就满足我的祈祷的。那如果大家要当过老师的，那当过老师的怎么去干这个事情呢？不是跟大家讲过吗？那大家呢来到学校要干嘛？那再来呢这个要干嘛的，就把那些在最切要的事情，比如说呢是不是对于探究世界有源源不断的叫做热忱，然后呢碰到问题那是不是能够呢来想办法去认识去处理去解决，甚至呢衍生叫做层出不穷的创意种种的，那自己说呢叫是不是让你打赢的，是不是呢叫得到 A+，很可能呢不是那么重要的。所以任何的天神如果呢只在乎叫谁输谁赢的，那个天神是什么的叫做有过庸俗。同样的啊，我们说学生啊选这门课啊，第一个是什么呢？这个课呢叫做营养不营养，那这个课呢叫做好混不好混，那这样子的学生是什么呢？有过庸俗。 这就算了。如果呢，这个当老师的就说那来上我的课啊，我的课很营养，我的课很怎么样子啊，然后一定呢让你 A plus 的。那假如这个当老师这个样子的话，请大家呢不要叫我老师。好，那刚刚是在骂人。好，这个是什么呢？这叫 philosophical reading 啊。这个 philosophical reading 的是什么呢？我们在看球啊，是什么呢？外行的在看热闹啊。再来，我们说呢啊，读一下，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记的。那你说呢？叫做王子的荣华富贵，为什么叫做说抛弃就可以抛弃？那包括呢，有这个叫耶稣陀罗太太的，包括有刚生下来的叫拉夫的叫儿子的，那包括有这个父亲的叫净饭王的苏多塔瓦的。啊，如果我们呢可以自入视彼，模拟那释迦牟尼佛的处境，啊，那个处境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父母不太了解，称之为小孩子的，为什么要去读哲学啊？为什么要去这个的山上啊？啊，为什么呢？不去当公务员呢、啊？也是这些啊，啊，很可能，这个做父母的叫做不懂小孩子是什么的，叫做reading， 这个 reading 是什么呢？对小孩子的这个心态，对小孩子的志向读不懂啊，都跟你讲，但是呢，这个父母教授呢听不懂，或者是什么的，根本的以为呢你是小孩子的。好，所以这里是涉及到什么呢？把活生生的一生，从叫做小王子的这个身份的，然后呢是，什么样子的心态的，什么样子的调理的，什么样子的转折的，什么样子的这些呢努力的，然后呢人家叫做成为解脱者是什么的，有其一贯的道理，人家成为觉悟者有其一贯的道理，不是叫做摇身一变然后就变成什么东西的，当事情叫做摇身一变毫无道理可言，那是什么呢？你呢叫信者恒信，不信者很不信，就谈不上我们说呢叫读进去的。好，那第二个小时呢到这个地方了，那第三个小时呢预告一下，有这个叫做台大哲学桂冠奖的，那就有呢奖金3万块钱的，那当中呢就有一个题目的叫做死亡对人生的意义的，那待会呢就这个题目跟大家呢做一些讲解。那如果呢连这么简单的题目叫做第一个没听说过的，那第二个呢叫做这个题目呢解读不出来的，那这表示什么呢？叫做没有好好的称之为活着，那都是什么？都只是呢叫做外行的看热闹而已。我说先预告一下，叫做什么死亡的对人生的意义，这个题目呢有点问题。好，休息一下了。
做哲学的解读，然后就套话一下，把死亡对人生的意义做题目，跟大家呢略做一些解读。啊，做这个题目大家不太熟悉，那就可以把跟这个题目相关的题目带一下。第二个。就可以对这个题目很可能呢一些的否定来解决一些，当这两个能够呢初步带出来之后，那后续大概呢就比较能够名正言顺。死亡对人生的意义，在形式上叫做 A 对 B 的意义，那这个 A 可以呢白天B 呢在晚上，由此呢是在问白天对晚上的意义。当然呢 ，A 可以是女生 ，B 呢可以是男生。那女生对男生的意义，接下来如果大家呢，或者不小心是读 对麻烦处理，不太好。这个 A 呢，可以叫做下层阶级劳工阶级 ，B 呢，可以是资产阶级或者是上层阶级。那因此呢，就是说，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意义。好，这些在表面上都是类似，通过家族类似性啊，因此大家呢就不必加上地方的这个抓头法啊，这个头法呢像我们一样到时候呢抓到都掉出墙头的，结果呢他撞墙死亡变成这个意义，他不知道呢叫做怎么办啊。如果大家呢就正好在交朋友，就说呢交你这个朋友，然后呢这个跟我之间的意义，或许呢这样的题目比较好思考，比较好解开，比较好了解。那最后呢叫做死亡对人生的意义，就可以头过这身过的来一起比较容易。那第二个就看一看这个题目是不是有语病，那当然是有语病。为什么呢？它的不对称，我刚刚讲过吗？叫做女生对男生的意义，再来呢儿女对父母的意义，然后呢有钱的人对没钱的人的意义，这些呢至少在概念上称之为对称或是相对。可是死亡和人生与这个呢叫做并不对称，死亡的对称概念叫做活着，但人生的相对概念叫做人死啊。很可能这个题目在问人死对人生的意义。你说死亡，所以呢我就呢把那些坏蛋全部枪毙掉，我就把那些呢叫做禽流感的这些呢或者是鸡的或是鸭的都弄死掉，全都死掉。为止呢要在人类中心里面在这个题目应该是什么呢？叫人死对人生的意义。只不过呢大家在习惯的说法讲人死就在习惯又死了，叫什么呢？这些阿妈狗死掉不是感情，人都死掉叫做什么样的大事情。所以我们用死亡代替人死，叫什么叫做习惯用死的人类中心的观念。那由此呢要进入到第三个步骤，是这个样子吗？好，也就是说呢他女生对男生的意义，为什么不过反过来讲男生对女生的意义。那因此呢这个题目啊叫做人死对人生的意义，为什么不过反过来讲叫做人生对人生的意义。是不是我们以叫做人活着简称为人生作为本位在思考，然后呢它叫做死亡只是一个叫做别称。这不同不说呢它这个生命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叫做父母的作为本位如果呢你不理我的话父母干嘛我们是可以反过来要你这个父母，然后呢就有意义。同样的我说要你这个老师跟我做学生的有什么意义。练习叫做双向的提问跟思考，避免的叫做单向的思考。单向的思考很容易掉入盲点，掉入叫做什么什么的中心或是本位的那一种呢叫做蒙蔽 的情况。如果叫做人死可以来代出叫人生的意义，反过来人生应当至少同等分量同样调理的可以代出对人死的意义。好，如此的话这个道理才能够成了双行道理，叫做双向上中。如果叫做单行道，完美主义。那单行道的那一个走路，跟单行道的那一个这个思考，一定是什么呢？要撞墙。结果我们开始呢，以为我在想啊，我在看啊，结果呢，走到后来，就面对那个墙壁，那个墙壁呢叫做撞墙。当撞墙的时候，以前的那些好像想通的道理就不通了，一个想不通的道理它就不通了。那不通的道理是怎么样说，叫做或者你们或者是什么呢，怎么想通呢，你们都会叫做中道应当的硬币习近。好，以上是三点。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第四个题目。顺着这个题目，叫做人死，简称为死亡。对人生之意义，作者论的刚刚已经把叫做两个方面的第一方面带出来。第一方面的叫做死亡跟人生。第二方面呢，叫做意义。他这个意义，他问在讲什么？这个意义呢，称不上啊，叫做条理，或者呢道理。相对意义是什么？叫做荒谬，叫做莫名其妙，叫做毫无道理。我说呢，啊，人生就是人生啊。我说呢，啊，人死就是人死啊，或者是颠倒道理。当如此的时候，答出来，那死亡对人生毫无可言吗？他为什么呢？要到你的不可理解的，还讲什么叫做意义？再举个例子。这个小朋友呢，有一天就跟大人啊，他去爬山。大人呢就说：“啊，你不是明天要考试的吗？那你不是怎么怎么样子呢？啊，你这个呢，他故意取闹，你说他脑筋坏掉。”那这个大人他不了解，尊重小朋友，他为什么突然之间跟你讲明天是爬山的？啊，如果呢懂事的大人就说：“啊，你等一下。”那为什么叫做明天要去爬山？这小朋友叫何谈中心的，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明天非去爬山不可。大人给你们说呢，很有道理，所以说呢，我就提双手赞成，那我就更去爬山。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叫意义，称之为意义，叫做请你把这个道理说说看，然后呢，我呢。就试着去理解它。好，如果大家的对意义叫做 meaning 可以呢做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再回到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这个人死对人生之意义，它是什么事情？我们难道不是做讲叫人死对人生的意义吗？然后呢，人生对人生的意义吗？为什么一定要讲？叫做人死对人生的意义，或者叫做人生对人死的意义。啊，如果不要太清楚的话，我再举个例子。今天叫做天气好不好？可我现在要不要读书，要做什么事情，叫做不相干。当不相干的时候，那答就出来了。 我天气好不好？对，我要不要来上课？要怎么上课的？什么？好一可怜哦。然后他这样子，这个叫什么？称之为被叫做同学，不是学生。他可能就拿请假单，说我请假，我就问，啊，请假有请假的道理，请问呢，什么道理要请假？都是说呢，天气不好，天气不好，造成呢，来关联到，说呢，今天我就不能上课，就不想上课。啊，这个做老师的，他的脑筋应该是什么？我随便你讲，我这个老随便你讲的。这之间的影响的关系，没错啊。啊，这个天气不好，影响到我上课的情绪，啊，因此呢，与其叫我做很不好的情绪在上课，干脆呢叫请假过来上课，有道理的。所以知道天气好不好，对，叫做要不要来上课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叫做关联的调理，或者是。由此呢，再来看看，你说呢，这个叫做死亡，对人生的意义，同样的事情。第一个呢，如果我说呢，人生就是人生，啊，人生就永远是人生，啊，那个呢，叫做不死，啊，实际上好像是那么样，啊，实际上呢，好像是叫做白天过去的。不小心呢，到今天了。当然呢，人生就过去了。不小心呢，叫做死掉了。因此，就来带出，由于死亡或者人死，使得我们了解人生是无常的，使得我们了解人生并不是永恒的。从天底下，在现实上。无所谓，人会死掉。那我们会讲什么呢？叫人生。那会不讲人生，为什么呢？因为叫做活着。能够有这种概念，是来自于相对概念的分辨。假如全世界大家都经验不到，叫做人会死掉。因此，我们也不必讲叫做人生。好，这是第二个。人会死掉，对于叫做人生的意义，使得我们了解叫做人生是，称之为无常而不永。那第二点，使得我们就了解，这是又称之为人魔能量，叫做生，叫什么生？这两个相对的概念来做个区别，啊，因此人死掉对叫做人生的意义，用生死二分这样的概念来做个区分。啊，接下来就来到第三点，啊，第三点是什么？这个请问，啊，这个呢叫做人生。思考一下，他为什么人生走来走去，然后就走到最后就死掉了？啊，最常用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到白天，再来呢，叫做看几个小时的，他不小心呢，这个黄昏的，他不小心呢，叫做晚上。啊，由此，在佛教就会来思考。是白天造成晚上吗？同样的，是人生造成人死的。这三问三问呢，叫做人生和人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那大家呢，通过地球科学、天文物理学，有两个讲解。叫做白天造成晚上，是什么呢？不是人的死。同样的，那我们说的好好的人叫活着， 要活过来活过去，不是大战，到最后叫做弄死掉，叫人死，很多死的，他去死了，叫做人生造成人死，还是什么样子的因缘造成人生，什么样子的因缘造成人死？这个道理呢，我就把焦点从非常不好的二分的概念来更切要的去检查出来，不是白天造成晚上，不是我们的太阳系的设置的，不好意思，这两个把这个地球的磁场，然后面对的太阳，背对的太阳所造成的。那往往呢，我说这个人呢，叫做活一辈子，最后呢叫做死掉。啊，如果我们的只是这样子在镇定，啊，有几个话是什么呢？因为有满腔的叫做困惑，为什么不能够让我的一生活下来？为什么会让我死掉？那个时候叫做人死掉。叫人死，就人生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激发我们对于可以人生无常，可以人生不永恒，要去来追溯出其推动的因缘。这时候呢，真的叫做人生活过来不过去，就变成死掉人了。啊，因此呢，请大家再复习一下，叫地球科学，这怎么样子的？我说的叫做黄昏的，我说的叫做晚上的，我每天做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下次叫做白天？为什么下次叫做晚上的？到底白天本身是白天吗？晚上本身是晚上吗？同样的。我们会说的啊，这叫做人生。我们会说到人死，如果不能救，就会先接受生死的恶根，然后乱讲一通。那在佛教，就是说的啊，出生背后有一串推动的因素，人死掉有其道理，死掉之后后续的流程。有其这些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步骤，啊，一直这样子呢，一直呢叫做，如果我们不想活着，那个呢叫做鸵鸟，叫做闷着头，以为呢叫做人生是永恒的，以为呢我会一直存在，正好借由叫人会死掉，啊，由此呢使得我们。带出刚刚所讲的三点，啊，第一点呢，了解人生是无常的、不永恒的，啊，第二点，那，就后设的反思，说的我们又折磨成样子的相对概念的区分，叫做生死在论断这件事情。那第三点，如果呢就如此要去来。贯彻打通，像我说的白天晚上去打通，那重点就是呢，就是白天跟晚上的说法，那这个说法叫做末端观看者，末端使用者。同样的，那我们讲人活着，人死掉，通通的就是看待者，那如果呢叫做追究进去，其心路历程。生命意识带出来龙去脉，还因此我在佛教就可以呢超越掉，称之为生死相对的斗争，啊，由此就可以呢不走在只是活着就是活着的水沟里边，也不会呢掉在那边的死掉就是死掉，然后呢躲在坟墓里面，躲在生死海里面。 很有什么可以商量出叫做弥陀位，弥陀位是什么呢？就是把生死相对而分，就看清楚，事实上并不是出生造成死亡，事实上也不是死亡造成出生，出生不能够造成死亡，正如同叫做白天不能够造成黑夜，正如同叫做教师量不能够造成教师犯，它是造成的风险当中。本教室风向紧闭，阳光照不太清楚，不大冷的，你就这些照明设备不够，有家电费，更是我们的，或者是阳光能源，或者说呢，可能发电等等，所以并不是叫做白天造成黑夜，而只是这些的叫做照明设备开关的计划。外行的人是什么呢？叫做由于人类死掉，然后呢，使得我们的这个叫做好好的享受人生。再回来看，通通都没有把事情摊开来，断的去考察、去了解，然后呢，乱的、痛的。同时，死亡对人生的意义，在第三点是什么呢？叫做超越生死这两个相对概念，而形成叫做不生不死的超脱觉悟的境界。不生不死，大家再看一下，叫做白天跟晚上。我们有人叫做白天的动物吗？我们有人叫做晚上的动物吗？大家怎么样子的？大家呢，叫做白天也可以呢做活动，晚上也可以做活动，做什么活动？做叫做分脑病死的活动，做想读书就读书的活动，想休息就休息的活动，因此也不会被白天晚上的二分给限制住，能够打通，能够超越。那么天气好，对天气不好的意义，这个是什么？叫做也是一样。我们了解，叫天气好坏，不是呢本身固定如此。再来，使得我们了解，只是用末端的观看者、末端的讲说者的最简略二分。叫做天气好坏，如果呢，这个叫做做气象预报，就跟你讲呢，明天天气好，你也能叫做用听的。不过天气好，你请问的温度要几度啊？请问的湿度要几度啊？你这个沙尘暴要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好不好的，这个、叫做外行的说法，他们叫做人生人死，叫做外行的说法。由此，人体。对人生的意义，使得我们了解世界的无常规律，使得我们了解这我们没什么本事，外行的人只能够呢用叫做生死二分相对的概念在论断这个事情。第三个呢，叫如此的论断根本的叫做不是事情确实的情形，事情确实的情形要去。追溯形成出生形成死掉是不是有其一贯的道理，如此的话就怎么样子的超越生死。当这样子说的话我不太了解，再举个例子，我说呢有一个瓷杯，那我这个瓷杯就坏掉了，请问坏掉的瓷杯对好的慈悲的意义，那佛教很简单。我们经由这些材料，经由把这些材料来做成慈悲的机器功法，施加到上面，因此呢叫做初步凝结成为慈悲。由这个慈悲 是由很多的成分所组成的，这个成分其凝结就怎样子呢？慢慢褪色，这些成分的凝结抵挡不住，叫做周遭的这些或者是撞击的或者是震动的，它一层样子呢，把它破掉了。破掉了更好，就怎样子呢？有本事把它来再修补连接，有本事把它呢叫做弄成粉碎，然后再做成后续看你的药的东西。啊，因此一个叫做破了这个时间，就形成非常重要的机缘，使得我们对目前所谓好好的时间，我叫格拉斯，这个实际做的杯子，所以这个叫好好做的这个实际做的杯子，为什么呢？实际做杯子就是实际的杯子，它的背后呢，它的源头，这个背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釉彩很上，然后呢，它的这个叫凝结，它的这个耐震度，从此好，啊，因此，使得我们对于人生，使得我们对于白天，使得我们对你的叫做目前，好好的什么东西，我会叫掉以轻心。说呢，人生就是人生，叫做白天就是白天，能够从这些呢叫做相对二分的情况，从因缘变化的流程贯，一直用的佛教的答案叫做做成的慈悲，就是因缘生空性，慈悲确实不巧坏掉，也是因缘所生空性，之前是慈悲。魔宠呢，叫做这个粉末，也是因缘所生，空性。因此呢，在通通是条件打造和空性，这之间不具有叫做结党的虚，这个呢叫做不恶。佛教里带出生死不恶，以生死不恶，因此呢。不只是不会用相对二分的概念来做区隔的认定，而且不会选边站。啊，选边站一定是什么呢？这个叫做世间愚痴加上受苦受难的很重要的来源。为什么呢？我就是要活着，我就是要活着，只要人生。啊，这个是什么呢？叫做没有去面对。我们背后怎么跳出来？没有去面对我们的，叫做活成这个样子，过去所造成的催缴的过去的这些累，因此只想要活着，这是什么呢？在认知上面就形成意识形态，在心态上面叫做不能够忍受，我也会衰老；不能够忍受，我会生病；不能够忍受，就会死。一时间状况，你是说相当地方，我愿天有相当地方，我大风大师，同样的，你说我跟大师，啊，不只是不要只想活着，更加不要只想死掉。天底下最没用的东西，叫做死掉之后成为永远的死。因此呢，谁准备做永远的死？他们的。叫做埃及和金字塔当中的木乃伊，当中呢叫做当初其用途呢叫做兵马，还有呢就叫做老百姓，至少呢只有一个坟墓，没有坟墓的至少呢叫做骨灰坛，没有骨灰坛的至少到申请坛的，啊没有申请坛的那至少呢要送到终点，我们叫这种坟墓。他是什么？一旦死掉，他是不同时呢，叫做黄昏者，算是夜晚，万古之伤的，是永远死在死啊，当中。好，那由此，在佛教叫做春去嘛，春又返，然后呢，白天过去，再然后晚上又过来，然后呢，人生之后呢，又等死，这叫生死轮回，啊，生死轮回。因此呢，叫做不要只想人生。啊，同样的，你要只想着这个死掉之后一了百了， 黄冈翠叫史福寿，这些都是表现在认知上的鸵鸟，以及呢一定是很多叫做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人田勇身体都是很多如此的叫做不过的叫做天天一笑，然后呢叫做转不成白天鹅，不过的叫冬天一笑，然后呢转不成叫做春天，所以有时间的话叫做看一看这些叫做花开花落，看一看新陈代谢，以花开花落新陈代谢来了解那春夏秋冬关于的意义，来了解这些呢叫做那种子到了发芽，然后呢长成树木，结成果实的，到了时候呢掉到地上，然后又腐败。就此论，人生人生怎么好？由此说呢，这个事情就会打开去加以了解。那不会什么样子呢？叫做一厢情愿的，躲在什么样子片面的地方。好，那一点时间呢，就谈一下病史属性的道理。像这些呢，都是造成意义这个概念的灾难。我举个例子，那我们的在黑板上叫做写几个东西叫字，请问呢这个字什么意思？有的人说呢叫做呢不知道写这些字在表达什么意思，这么做意义是什么呢？你说呢这句话叫做不懂，他在很多叫做一个通的语句，它的这个含义啊，是不是叫做有带出来，或者它的含义是不是呢叫做可以了解，它是可以了解。这台黑板呢，请大家看几个字啊，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不好意思，这个是叫做书法，不是文字。我们在讲的话，再来这种呢，我们在写这些语句的，很重要是什么呢？传达意思。同样的，那就有时候呢，叫做死亡对人生的意义。请问呢，有这个意义在传达什么意思？以及这个意思是不是呢？这样子传达之后，我们呢就可以理解做到。啊，刚才举过例子呢，我们也知道大家叫做为什么来上这门课，老师说了啊，既然来上课，为什么上个小时都夸大不知道？啊，就我来看，是什么不可了解？所以说呢，那你干脆就不要，那你来的话，就不要什么，就大概听一下。那为什么能来的？再来是什么？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不可理解啊！这个意义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理解。那我要请教你，那这个老师就很生气，老师就要说三个小时都趴在桌子上，我你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趴在桌子上的同学，意思太清楚了，对你老师，然后呢，你这个课程呢叫狗养。这课程呢，叫做我学到什么东西了？啊，如果我到眼睛张开的，然后正襟危坐，啊，结果呢，叫做只是在那个地方浪费我的时间，那大部分呢就趴着。老师已经说是什么，你很厉害，所以呢，这个啊叫做跑来上课，有本事连续趴半个小时的这种呢，课当中呢叫做意义很强。意义是什么？包括你的肢体语言。我 我们有些事情就不用讲话，给你个颜色就好，意思初步传达。行家的话，从大家他就放个一个呢精神是带出来的，到了专心是不是具体的，他到了脑筋是要动的，到了这些表现到底是开始通通有其道理，这个道理很可能是大家在这里，这个道理很可能是表现对社会教师的高度的藐视，高度的不满，是什么样子呢？成为这个意思。所以说不要以为上课就要这样子影响，那任何的这些姿态通通有其形成如此姿态的条理，能够把这些条理解读进去，其意义就带出来。那如果说呢，那你上课这样就算很简单，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呢，上课后社会教师没有在反省，没有在观察，没有在了解，所以当一个老师讲，你看莫名其妙的，也是有其意义。这意思呢，叫表现他这个老师呢太过自以为是，这个老师呢，这个太不懂事。这个呢，要了解大家才上课，知道佛教多少？全世界政府事情，包括死掉，包括生病，通通有其道理。如果无所谓其道理的话，你说呢？还需要医生吗？这个医生请你诊断呢？那你呢？请你的处方呢？请你呢？他要怎么办呢？如果医生说呢，你就犯了怪病，啊，你叫什么叫回去？那怪病呢？怪病叫做看不到。当一个医生就跟你讲，你得到罕见疾病的，你得到怪病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说呢，请你帮我记住，就是说呢，这是我们教会的共振。人家就跟你讲，你得到怪病的，已经在暗示你，他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很可能。虽然不是学医的，可是我们对于做一些叫做症状的发作、发作的这个范围、发作的那一种痛苦，比那些呢叫做医学博士拿到的医师证照还更加清楚。在干嘛呢？叫做你去挂号，然后去排队，花一大堆时间，花一大堆钱，那是叫卧病得什么病？那是叫医师。所以呢？这个工作意义是什么呢？生什么样的疾病，有生什么样疾病的调理，那个调理能够呢来像线索一样检查出来，那才能够叫做对症下药，那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否则的话是什么呢？从那些啊，通通都只是叫如理行。大家要相信医师，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医师的不太做研究，然后不看书啊，看这些医学报道啊，他这个呢，听说有什么症状，到底是什么疾病，啊，什么疾病，吃什么药，按这个吃什么药，如果你会让他说了的话，这是什么呢？就导致人家的研究有一点的这个呢，叫做多了一个病症。啊，如果呢吃了什么药呢，那这个呢叫做没有改善，医生两手一摊呢。他这个疾病，这个我们做实验室都叫做，他为什么不好？他不知道，那他为什么他不知道？啊，这是什么？这要跟他讲意义，称作意义，涉及到事情，包括呢，你说叫病，什么叫病？包括不喜欢人家叫我病，我排大病，那凭什么？就好好的细胞，然后呢也没什么样子，就被叫做癌细胞，就被叫做病，就被叫做病菌，都小心了。这个呢都是某些的专业，然后你不说不休，叫做污名化，叫做疾病化，然后呢所塑造出来的，很可能跟你讲你得到什么病，你就问他这个病。 救这个饼呢，那一般的时候呢，叫你回答不出来，叫回答不出来，那么然后呢，啊，白天就是白天嘛。我跟他讲过，小时候读过叫《地球科学》，那大概呢可以叫做讲出要道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形成叫做白天的经验，而有白天相对的论断。啊，如果呢做地球科学不能讲，啊，白天白天呢，你听不听？啊，晚上就是晚上呢，啊，你信不信？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对于形成白天的条理，形成夜晚的条理，没有打开去认知、去了解，都是乱讲。啊，对那些都是乱讲的，这个意义就怎样什么呢？就遮蔽，要打开出来。啊，从事哲学工作，啊，包括医学工作，啊，以及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行走出道路，啊，这条一路走来，啊，这一路走来的路程和这个条理解开和认知，啊，那个意义就在什么？事情不重要，就讲不重要。请大家呢不要把我认为这个事情不重要，然后呢来乱的。讲什么这个事情没有意义。再来，这个事情我不了解，请大家呢就讲这个事情我不了解，但是不要讲这个事情没有意义。当我们用一般事实的方式量产的时候，会有两个很严重的过失。第一个呢叫意义概念的混乱。这个呢，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动不动就讲，这个没有意义。比如说轻松通啊，跑去爬山啊，跑去潜水啊，当计划叫做没有意义。那个呢，叫做伤人害己。所以呢，从今以后，如果大家了解第一个概念，涉及到事情解开。和探索、探究的条理，那个条理，我们了解为什么会发烧，为什么会出疹子，为什么会掉头发，为什么会叫做皮肉多病，那个条理能够解开出来和了解，其意义就如此一说。啊，如此呢，才会说呢，叫做有看没有理。那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走在马路上，看到什么？就看到红绿灯，红绿灯的跟黑板写的是一样的。不是说呢，他谁不会看嘛？叫绿灯，请问绿灯一行字是四个字头，那绿灯呢？说呢，大概得大概，我说绿灯一个大的大，大概得，那我们红灯。不是说呢，叫你看红灯呢，不是什么呢？看到红灯，了解红灯的意思，红灯意思呢，大概呢就是危险。黄灯不是叫黄灯吗？所以我们说呢，生病，不能说生病就是生病，它那是什么？叫黄灯就是黄灯，绿灯就是绿灯，其意义没有解开。那再来呢，就快速看一下这个问题。有提到的提问，啊，第一个呢，假如我们就欠缺释迦牟尼佛一生的知识，啊，对于在了解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啊，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答案呢叫做两个，第一个呢也可以做，啊，第二个呢可以叫做。加分效果，举个例子，他在上物理学，经常物理学，然后呢会物理学的课，那个时候呢，当初呢，我大学的时候，当初我上理论的时候，当初我在读完的时候，结果呢，半个小时过去，他在当中，拜佛教的经典，像出版法门的，我释迦牟尼佛呢，就把世界来解开。成为四圣谛，成为圆通的智慧，因此 不必说呢，一定要去知道释迦牟尼佛怎么出生的，怎么长大的，在哪边求学的，什么职业，这些叫做诞生观。只要从其教导的内容的条理跟观点的实修来认知、来了解、来运作就可以了。那就讲，如果又能够搭配的去认识一下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可以有加分的效果。那为什么？不是呢？这个天仙诞生的事，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全套的教学，是跟他的一生从平凡而走向超脱、走向觉悟，这个息息相关。所以有其人，师有其教法，然后其教法即是其人走向什么？叫做一生的探寻、的探究、的修行的结晶的表现。那再来呢？就来再说啊。那在当初叫做西藏多太子西藏法，然后呢，就舍弃掉在小小皇宫跟他修道的位置。啊，然后呢，就加入叫做萨玛拉，称作为出家学道的团体。然后问什么样子呢？叫做父，然后呢外，这个父呢就有像无想定的高手，非常非常定的高手。啊，在我们的这个叫做那些在常州的高手。就对于西藏多太子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吸引力？有意思。时间到了，大家怎么就来上课？我思考一下，几个小时之前还在吃饭，几个小时之前的还在听音乐，我想说的，放这门课有什么样子的叫做吸引力？值得大家我毅然决然。放下那种叫蒙自蒙自的账号，放下那些两种英文音乐的叫音乐，这也是一样。如果不是如此的话，大家呢就被那种叫做死为天神、死为先生一堆演出的就掩盖在当中，而不会呢叫做走一条向上高度的道路。再来呢，这个第四点。那刚刚我们带出我出了皇宫之后，看到呢有那些叫做衰老的、生病的、死掉的、以及的出家学道的，是这个样子。由这些接触的经验，形成在亲身经历、自入思的感受，然后呢，对这个事情形成了叫做内心观。然后呢，问题化来寻求呢，彻底的解决，都是不错的。